行在我们中间，因为你是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门徒，我们在跟随的道路上，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日子，我们真知道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根基，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应许与祝福，以至于我在地上可以活出那荣耀神的样式，以至于我在地上我可以经历到许许多多神迹奇事，因为神你是独行奇事的神，神你用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来帮助你的百姓，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生命，在你的话语中得着一切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到诗篇的119篇，我们今天会从65一路到80。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从65到72节，好吗？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为受苦已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好，我们知道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一篇嘛，那其实它可以分成22个段落，哦，每8节是一个段落。那其实我们在看诗篇119篇的时候，其实它被称为是字母诗。什么叫做字母诗？它每一个段落其实就是一个希伯来的字母开头，哦，就像英文的 ABCD， 它每一个段落就是希伯来字母的开头，所以总共是有22个。好，那其实整篇的诗篇119篇呢，它最重要就是在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它的中心就是在讲神的道。那我们会看见，其实你会看见有8个词不断的在重复在出现。好，你们可以把它稍微圈一下，一个是命令、律例、律法、判语、训词、典章、法度，还有话，这8个词。在这个诗篇119篇里面，平均每一个字会出现22次，啊，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这一篇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它很多的东西都是感觉上像是诗人，啊，在领受神的启示之后，神有特别设计过。而这8个词呢，虽然每一个段落不是8个词都会出现，但是它几乎都有。哦，包含我们今天在读的，其实你也会看到有很多，不论是法度啊、判语啊、律例啊这些命令啊，你都会看到。哦，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落里面，在65到72这个段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在提什么？神的话是好的，神的话是善的。哦，特别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好跟善这个字的字根，其实它是从希伯来的字母叫做Teth， 是 T-E-T-H 开头。那你会发现在这个段落里面，8节经文里面有5节的开头都是用 Teth 这个字开始。所以我们先来看在65节，他说耶和华，你向来是照着你话善待仆人。那个善，善的这个字，其实它的字根开头就是 Teth。 它原文的，它讲的是什么？ Do good to your servant，也就是说神本为善，神他在对他的仆人，对他的儿女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神渴望透过他的话语把他的应许释放给他的仆人，释放给他的儿女们，是好的事物，是美善的事物，而且是按着他的话语。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是不会改变的，地上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的。所以其实你去思想，神本为善，神要赐给我们最棒的礼物是什么？其实就是圣经，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人，你没办法什么直接的与神面对面，你没有办法直接看见神。但是其实你看见圣经这一本书，看见神的道，其实就是神他自己。神的道其实是神赐给 神的仆人，神的百姓那最美的礼物，而且是最棒的礼物。在诗篇119篇，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你们看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前面第一节第二节，他有特别提到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好，整个诗篇这一卷书其实最重要的讲的是神的百姓你要怎么样蒙福。好，那在119篇的一二节，其实把这119篇的整个最关键的地方点出来，这人变为有福。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们在一二节看到，就是遵守他的法度，而且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个叫做有福。好，在整本圣经当中，这人变为有福啊，整本圣经总共出现10次，那其中有9次出现在诗篇，1次出现在箴言。那为什么这样子说？我刚刚说神要善待他的仆人，神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给他的仆人，其实是透过什么？神的话语。当你遵行神的话语，当你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他所有的良善都要赏赐给你。所以神的仆人嘛，你们想要蒙福吗？你们想蒙福吗？阿妹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蒙福。如果你想要蒙福的话，那你就要来甚喜爱神的律法，你就要遵行神的律法，而且你要每天研读神的律法，让神的律法进到你的里面。就像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他也提到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好，这个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跟119篇的第一节，是不是再一次帮我们对焦？弟兄姐妹，圣经你刚开始读会觉得什么？哇，好多的规条，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你知道神的话为的是要见证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良善的。那怎么样见证？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你，你如何行能够蒙福啊，你如何行会进入到咒诅。那当你照着他的话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成为什么？有福的人，就成为神的仆人。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神要善待他的仆人，其实怎么如何善待？其实他就直接把他自己给我们。那你说他自己我看不到，你看得到，就是你手上的这本圣经，其实就是神他自己。所以诗篇119篇其实都在不断地强调神的话语，神是良善的神，神的话语与我们是有益的，神是要帮助我们的。好，我们继续来看66节，他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这个精明你们把它圈起来，它原文的意思是好的分辨能力，就是 good judgment。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求你让我能够分辨好歹，然后因为我能够信靠你的命令，因为我能够信靠你的命令，你帮助我能够分辨，而且是好的分辨，而且能够有这个知识，这个知识是从你而来的知识。好，神要把他的祝福赏赐给他的仆人，那好的分辨能力跟知识是不是从神来的？我告诉大家，是的。好，在希伯来书5章14节里面，他后面提到什么？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了，就能够分辨好歹。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窍怎么才能习练通达？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啊。你说10诫我也没有读过啊，可是当我不断地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思想、神的意念会取代你原来世界的价值观，以及你原来成长过程中这个世界所放在你里面的，慢慢地被神的意识、被神的话语所更新。而这我们就会有什么？神的分辨能力跟神的知识。那你说分辨能力跟知识跟我蒙不蒙福真的有关系吗？弟兄姐妹，大有关系。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王，他是最贴近神、有着神的智慧的，是谁啊？所罗门嘛。你有没有发现，所罗门王他不是跟神求什么金银财宝，他不是跟神求什么给我先知启示的恩赐，给我什么各样的啊行异能，让我成为像 像撒母耳这样子的一个先知，所罗门王没有求这种东西，他求的是什么？神的智慧。你发现所罗门王有没有好的分辨能力？有吗？我们是不是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说有两个妇人在抢孩子，结果所罗门王这样子，他的回应方式是什么？把孩子拖出去劈了嘛，一人一半嘛。这个在我们一般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子呢？所以你就知道智慧重不重要，分辨能力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从所罗门王身上就看见了，他所建立的国度超越他父亲所建立的国度，他的国度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的国度里面最强盛的时期。所以你想要蒙福吗，弟兄姐妹？你想要成为有福的人吗？好不好？所以你要跟神求什么？好的分辨能力跟什么知识。是从哪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变为聪明。所以你必须从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你就会领受这个好的分辨能力，而且会有知识。你会明白什么？什么时候该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不要做什么事情，以至于你可以什么？中国人常说的趋吉避凶啊。神可以帮助你这样子的，但是你必须要成为什么？那有福的人啊，要成为有福的人，要成为有那好的分辨力的人。好，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领受好的分辨力跟好的知识呢？从神来的知识呢？从神而来这良善的所有的一切呢？当然你说要读神的话，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看一下你左右边的，他读的神的话其实也不少啊，可是他真的有像那样子的样式出来了吗？真的有像所罗门王那样子的样式出来，有像大卫王那样的样式出来了吗？我看我自己，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差得很远。虽然我有读过圣经，可是我觉得圣经讲的跟我能够活出来的感觉好像差很远。好，在这里其实诗人在提醒我们什么？他在讲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次序，蒙福的次序，你要领受神的话的次序。当你知道了，牧师常常说知道之后要什么？行道。你知道不行道，其实那个东西就没有办法成为你的生命。你只是知道神的话，好，例如我们常常说我要十一奉献，因为经文上讲的说十一奉献，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下来，让我家都满意出来，祝福满意出来。可是每一次要到奉献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我还有车贷要缴，房贷要缴，我可能还有卡债要缴，我有很多的钱要缴，神啊，这个月少一点好不好？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子哦。那所以诗人在提醒我们什么？你要能够成为这个蒙福的人，当然你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下功夫。可是有一个很重要，当你知道之后，你必须要遵行，你必须要让自己能够努力的去遵行。在六十七节他说什么？我未受苦以先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语。你只要确定这个话语是从圣经出来的，你就是遵行，那你就会成为什么？有福的人。119篇第一节刚开始第一第二节提到的，你要成为有福的人，你就必须遵行神的话语。不是你大脑明白哦，是我要相信这一本圣经上写的东西是出自神，所以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的应许是必然会成就的，所以我愿意去遵行，并不是我大脑能够领受理解了我才愿意遵行。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什么？顺服啊，顺服就蒙福。我们嘴巴常常会讲，可是每一次我读到神的话语，神在光照我的时候，我不一定可以做得到。你想要成为蒙福的人吗？你就必须要能够遵行他的话语，而且是相信他的话语，相信而且顺服的时候，你就会领受到什么？好的分辨能力跟智慧。我们刚刚在前一节经文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你要把信把它圈起来，信了你的命令，你不单是知道，而且你相信，那相信之后就会带出什么行动，就会变成你愿意去遵行。 你真的相信吗？你相信神的话，神的话真的才能成为你的帮助。那你会说啊，我现在的信是小的，当然，好，所以我们也告诉大家，好，十一奉献，也许你刚开始，特别我们最近 Best 的是不是要受洗？很多的 Best 的会被十一奉献的问题卡住。他说基督徒好严重，我每一次只要收入一进来，十分之一就不见了。的确，神也按着我们的信心大小来帮助我们。所以神说什么？他喜悦的是什么？甘心乐意的。所以你现在的信心还没到，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嘛，你能做到的是三十分之一，那就三十分之一嘛。那你下个月你就鼓励 Best 了，那下个月能不能变二十分之一？他一步一步的去经历嘛，他一步一步的去经历什么？原来我有奉献出来，献上感恩为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缺乏的。那以至于最后他的信心成长之后，他能够完全的遵行。我要问大家，我们有谁你受洗的那一天，整本圣经所讲的你就做得到？没有吗？但是你必须要立定一个心志，是什么？主，我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我愿意去尝试，我愿意跨出什么信心的脚步。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成不成，但是我相信你的话语会成就的，所以我就愿意踏出去。也许今天就是一小步而已，那我踏十天总变成一大步了吧。神在鼓励我们，我们看重神的话语，我们要相信他，要遵行他，他会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恩典之中可以来跟随他。我们往下看，我们本来就不认识神，我们本来就不认识他的命令。好像我自己，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还没信主前，我哪里知道什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所以我一定是走迷的路。什么叫走迷的路？其实很简单，就你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就是走迷的路嘛。我以前还没信主前，我都为自己活啊，我要赚很多的钱，我要开好车，住好房，我全身上下都要名牌，我就在走自己的路啊，这就是什么迷了路嘛。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我要开始学习什么？神你的话语怎么说？我愿意相信，我愿意试试看，我愿意去遵行，以至于你就会进入到什么蒙福的道路，你就会进入到蒙福的道路。好，例如神是不是说你们要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但是我问大家，你真的有办法常常喜乐吗？我自己还在训练操练之中。因为我们会不会遇到困难？会吗？我们会不会遇到经济的缺乏？可能会啊。我会不会遇到人际关系的冲突？会啊。可是神说，神就是说什么要常常喜乐嘛，而且要不住祷告。我有不住祷告吗？我好像是偶尔祷告，不是不住祷告。但是我跟神说，主，我愿意试试看嘛。我虽然在很低潮的时候，但是我愿意试试看什么？我们最近诗篇不是都一直在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心里很多负面意念在搅动的时候，我愿意试试看，主，你说赞美你是有用。我们常常说什么赞美的大能，那我就试试看。我就唱喜乐的诗歌，我就开始唱，我里面心里也许还是继续在搅动负面的批评论断，各种的可能都有，但是我就选择什么？我试试看，主，我遵行你的话语，你说赞美你，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我就试试看嘛。那你一试下去，你就会发现什么不一样哦。最近几天我跟我太太 Emma 在吵架当中，我里面就好多的什么控告他的声音，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控告我的声音，我会自我控告啊。那我就天天都在这样子的情绪里面啊，我没办法喜乐起来啊。后来神就提醒我什么？起来赞美。我每一次这样子下去，开始进入到负面的时候，我就开始赞美神。怎么赞美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就开始唱了呢。骑摩托车我也在唱，只要那个意念一进来，我就立刻开始唱这首歌啊。我就发现唱着唱着，那个情绪就转换过来。弟兄姐妹，不是一直讲我们在打什么心思意念的征战啊，你不是在说你在征战，你要起来什么打仗啊？怎么打？要用神的方式打，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打。我用自己的方式，我就会越来越负面哦，不断的批评论断他，不断的自我控告自己啊，最后就没完没了啊，你就发现关系就越来越糟，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部分。好， 只要我愿意跟随神的话语、神的道路，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成为蒙福的人。整本圣经讲的祝福，全部会临到你身上，而且是追着你跑。这是神的应许。为什么呢？你来看68节，他说什么？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好，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好，他原文是什么 ？You are good。那个善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它的字根是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母叫什么 ？Tes， 就是好的，就是良善的。好，所以神是好神，阿妹吗？应该没有人觉得神是很糟糕的吧？对不对？好，有的话，等等找那个婉玲老师报名一下，他会帮助我们大家来更新，好吗？我们大脑里面应该知识上，我都知道神是好神，阿妹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真的吗？你真的觉得神是好神吗？当然，我都顺境，一路一帆风顺，然后吃喝不愁，然后走到哪里走路都有风，圣灵与你同在，你当然觉得神是好神啊。可是如果你进入到困境里面呢，你在风暴中呢，我们会不会常常问主啊，为什么是我？有没有？你知道我还没全职服侍神之前，我之前是在台北的，在 Acer 的总部在上班。我那时候也在那里做什么？那个时候叫敞开小组啊，我在那里也做敞开小组啊。每天中午带着我的供应商，带着我们自己里面的团契的成员，我们就在那里逐敬拜赞美的祭坛，我们很努力的传福音啊。可是传着传着，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很奇怪，我跟一个那个荷兰的供应商，他来拜访我。我在递名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一直抖，一直抖，放没有办法正常跟他换名片。然后带他去吃饭的时候，我拿汤匙，你知道吗？我要放在我的嘴里，我的手没办法对焦，怎么会这样？我突然间发现我得到什么？甲状腺亢进啊！两个月瘦了10公斤啊！姐妹们，你想要吗？啊！我那时候就觉得神啊，我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我这么努力耶，我在职场很努力做敞开小组耶，我在台北很努力带小组耶，我在台北很努力传福音耶，可是我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有。那当我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相信神是良善的？好吗？这个是神要让我们去经历到的。常常我们在平顺当中，你当然不会去觉得神是不好的神，可是当我们在苦难之中，你常常就会问什么？主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让我得到这个疾病？主啊，为什么是我？我已经很尽心竭力在跟随你啊，教会说要做敞开小组，我也做啊，我也没有不做啊，啊，我也结了很多的果子啊，那为什么是我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你就会明白。69节到71节，其实这一小段落在帮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苦难与我是有益的哈。从67到70节这一段，好，苦难与我们是有益的。好，诗人在这边提到了，其实他要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你今天遇到的一些不好的状况，包含被人攻击。我们在职场上会不会常常遇到小人？会啊。外面职场常常都是在背后捅你，在开会的时候跟你好我好，然后背后下去了就在你老板面前就开始投诉你，就开始说你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常常都会被人的话语去攻击啊，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啊。但是诗人怎么说呢？诗人说的是与我是有益的。哎，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反常？为什么神要让我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为什么神要让我经历这些事情？其实实际上他是要让我们去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他的律例。在71节这边讲的，我受苦于我是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个有益你们要把它圈起来，这个有益跟那个68节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那个善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哦，它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哦，就是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经历到这些患难的时候，我经历到这些不好的时候，为什么是好的？我和大家分享，当我在职场上我很蒙福，我的薪水不断被提升，我传福音也很好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忘了什么？转向神。 当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后来回想，其实我在职场上有很多时候，我到后面其实是依靠什么势力跟才能。我举耶稣跟门徒的例子，你们都知道耶稣跟门徒一起在船上嘛，对不对？那门徒里面一堆是什么很厉害的渔夫啊，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开船出去？你看那一段经文，风平浪静的时候，有谁管耶稣在哪里？有没有人发现耶稣在干嘛？经文上面我没有看到，可是一旦那风暴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发现他自己搞东搞西，发现船要沉了，他才想到什么？哎，啊，夫子在我们船上啊，他在哪里？然后看到，哎，啊，你怎么在那里睡觉？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天然人的本性啊！当我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我常常都不会转向神，神在我旁边，我也看不见，常常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诗人说，哎，这个苦难与我是有益的，为了要帮助我能够什么？明白，为了要帮助我转向神，为了要帮助我来经历什么神的良善。神是良善的神，人在顺境当中其实非常容易偏离神的道，因为当你越发旺越蒙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警醒的话，其实是越容易远离神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在职场很发旺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哎，反正我靠我自己就可以啊，我职场又能够做事，到教会带小组各样都可以做，我就觉得什么，哎，其实我还不错啊，我自我感觉良好啊。其实这也是昨天还有前天我们经文内容讲到的什么，其实我们的骄傲不知不觉就跑出来，虽然我是基督徒，可是其实我里面已经开始产生了骄傲，只是我不晓得。好，所以困境其实要帮助我们什么？回到神的面前，转向神，而且帮助我什么？明白神本为善，神是良善的。像我得到甲状腺亢进，接下来更糟的还不是这样。过没多久，你知道吗？我的工作被 fire， 在我女儿生日的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接到什么 lay off 的信。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明明很有能力啊，然后再接下来呢，我发现我没有路走，因为每天就跟我太太在家里嘛，大眼瞪小眼，我就觉得什么，哎，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很难过？因为有经济重担啊，有经济压力在里面啊。为什么是我？我们就看着银行账户这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甚至归零。我们夫妻关系会好吗？怎么可能会好？那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神其实是有一个良善的目的啊。可是当我走到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神是良善的。怎么说？我是一个非常工作导向、目标导向的。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或者是同学们，你们也是这样。因为男人被造常常就很喜欢做事情、做工。那我以前常常做工会做到什么？忘记什么？太太。忘记孩子，我以前常常会这样，因为我就是什么，牧师常说先神后人再大地啊，我常常是什么，先大地后神最后再人，我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知道，如果不把我拉离开这个位置的话，第一个，我的个性不会变；第二个，我的疾病不会得医治。当我被带离开那一个职场了之后，两年之后，我的甲状腺亢进就完全得医治。当然有人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当然啊，如果我继续在那里做，你觉得我不会有压力吗？还是继续有压力啊，我还是继续什么，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啊。我不知道什么神正确的次序，所以这个环境临到我的时候，从我的角度来看是什么？不好的。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啊，为什么是我？应该是他吧，我都这么敬畏你耶，啊，我旁边那个同事不信主拜偶像，啊，搞东搞西，结果他都没事，他身体都健康，啊，为什么是我呢？可是我走到今天，我回头看，我发现什么？神要把我带离开什么工作的咒诅之中，神要让我经历他话语的真实性。神是可以医治你的，但是你要愿意听，你要愿意跟随，你要愿意什么？让你的心转向神。神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知道什么 受苦与我是有益的，为的要是让我学习你的律例。七十二节，你们这边看到，你口中的训言与我也是有益的，于千万胜于千万的金银。我们都知道，其实天地都会过去的，只有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你现在在追求，在世上追求的金银财宝，追求权力，追求名声，都会过去的，只有神的道是不变的。你们手上的这一本圣经，它是永远不变的，它是安定在天的。如果你愿意支取神的这个话语的能力的话，即使你在地上，你会真实的经历什么？你是蒙福的后裔啊，你是有福的人啊。你会发现什么？医治在你身上一定会发生的。你会发现什么？财务的丰盛在你身上一定会发生的。你会看见什么？夫妻的关系一定会改变的，因为神的应许是这个样子。好，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在这里，其实在第一段里面，诗人要我们学习什么？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就要甚喜欢神的话语。在座你觉得你是神的仆人，举手给耶稣看好吗？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来举高。好，非常好，放下来。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要有四个很重要的态度。第一个，你要相信神的命令，相信他的话语，他就会赐给你什么？分辨能力跟智慧。第二个，你要遵守他的话语，因为神本为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当你在遵守的过程，你就会经历到神的信实。第三个是什么？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了要帮助我经历到神他律法中的信实。他律法信实包含什么？神是信实的，包含神是公义的，包含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包含神所有的属性都在他的律法里面。第四个，你要什么？喜爱律法胜于地上的所有钱财，好吗？这个也是提醒我，我必须，特别我现在更是神的仆人，从狭义的利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更是神的仆人，我们真实的就要来相信他的话，跟随他的话。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好吗？从七十三到八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敬畏
你
的人
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请负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愿敬畏你的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
好，在七十三节他说什么？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好，所以诗人在这里在描述神，他是什么？创造者。好，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我们，而且他要建立我们。这个建立呢，就是坚固的意思。那如何坚固呢？其实必须透过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你的生命希望被坚固吗？还是你觉得啊，反正我知道我是被神所造，不是从猴子变来的就好了。你不会蒙福哦。如果你受洗只是知道说，哎啊，我就是神所造的啊，耶稣赦免我的罪，这样而已，其实你没有进入到那个蒙福之道里面。我们常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常说耶稣来是要叫你的生命得着更丰盛，可是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以至于你走在神的蒙福之道里面？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啊，对，我是神所造的，我有神的形象，可是你嘴巴、你的心思意念、你所做的、你所走的全部都是跟世界一样，那我要说很可惜，你没有蒙福，你没有蒙福，你只有得救而已。我们在地上活着日子要得救还要蒙福，那我就必须要寻求神。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原因是什么？你要寻求这一位原作者。有很多人读圣经是什么？旁边一堆的什么注释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注释书不好。如果你刚开始在读圣经，你就开始上 Google 去查，你就买一堆注释书在那里看，其实神没办法 对你说话，因为你的思想被 书本限制住，你就觉得这一节经文就是应该这样讲。可是神对你在今天读到这一节经文，就是有特别的亮光要给你。所以诗人说什么？求你赐我什么？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这悟性原文的意思是 understanding， 是能够理解，能够了解。我过去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读圣经常常读不懂，特别是什么摩西五经、创世纪还好，出埃及记刚开始也还好，因为是什么都在讲故事。可是越后面你就发现什么，完全看不懂，完全看不懂。啊，利未记就更不用讲，民数记乱七八糟，就在那边搞来搞，搞来搞去。那生命记就更不用说了，就看到一堆的什么咒诅，完全读不懂。所以我们要求神什么？给我们开启我们悟性。圣灵是智慧的灵，是真理的灵，是这一本圣经的原作者。我们说圣经的作者很多嘛，对不对？可是这些作者都是受感写下来的，谁感动他们？神的灵，就是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好，所以我们必须求这一位原作者开启我的悟性，以至于我能够学习。我不单只是读圣经读过一遍两遍十遍一百遍，而是我真实的每天我都可以领受什么新鲜的玛纳。我不单只是 Logos， 我有及时性的 Rhema 可以降下来，来帮助我们解决什么生活中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的神只能存在教会，只能存在圣经里，那不叫做活神，你知道吗？那个跟偶像没有两样。你现在在职场所经历的问题，你能不能透过寻求神的方式，他透过话语给你启示，知道如何去解决你的问题，包含你的疾病。你在读经文的时候，就像牧师的见证，你们应该都有听过，他妈妈得到什么 cancer， 只能活三个月，可是神突然间给他一个启示，让他真知道他妈妈会得医治的，是不是真的有成就啊？有啊。那是牧师做的吗？不是嘛。是医院医师做的吗？不是嘛。所以你能不能在困境之中，我们刚刚讲受苦于我是有益啊，要我学习他的律法。可是你要怎么学习？寻求他，他会开启你的悟性，让你在读圣经 不再是什么白纸黑字，而是他真实的进到你的灵里面，帮助你解决现在的问题。你喜乐不起来的人，你常常负面思考的人，你能不能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以至于你真的喜乐起来？虽然看起来问题还没改变，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做事情。我开始对我自己的心来说话，我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悟性，要跟神求。圣灵现在在哪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圣灵不是在外面呢，圣灵在我的里面呢。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寻求他？你会不会常常问，哎，圣灵啊，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可以帮助我明白一下吗？我看不是很懂。圣灵会启示你的。好，七十四节他说什么？敬畏你的人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这仰望你的话，其实他原文是什么？他原文是I have hope in your word， 是他的意思是我的盼望在你的话里面啊。中文翻是翻仰望，可是实际上他原文的意思是我们人的盼望是在神的话里面。这是什么意思？你的环境还没改变吗？可是你相不相信神会为你成就这事情？你的盼望是建筑在你的环境已经改变了，还是你相信神？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门徒为什么在风暴之中自己搞不定，转向去找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搞得定，因为耶稣前面行过很多的神迹，他知道耶稣一定搞得定，所以他自己搞不定的时候就转向神。神有没有让他经历到神是赐平安赐盼望的神？有。他们是带着什么？当然你说他那时候一定是很恐惧，因为他们觉得船要沉了，然后看到哎，自己的夫子怎么在那里躺得平平的，搞不好还在打呼，睡得这么安稳，那我们都快要挂了。可是他知道去寻求，因为他知道他有答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的困境，神那里有答案？ 我们当中包含我的组员有一个得到 cancer 末期的，我们一起起来迫切的为他祷告。我们有好几个组员持续的在陪伴他，我们好两三个分区的人也都在为我们这个组员祷告。医生本来说他只有三个月左右，他现在已经多活了快一年了。掌声给耶稣好吗？我要分享的是什么？我们其实没办法做什么。他在医院里面，其实我们后来知道这些医生在对他做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试试看啊。医生已经没把握，医生已经不知道怎么弄他，所以就知道什么，那就化疗试试看啊。化疗完就说那标靶试试看啊。那我们有的是什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有好几个弟兄跟姐妹不断的陪伴他，然后给他神的话语，每天陪伴他来祷告。你知道吗？他现在还持续的跟什么 cancer 在征战中。可是我看见的是什么？神的手开始介入。我们期待他有一天可以站在这里为大家来做见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的困境在神里面有盼望的。就像诗人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的，你的盼望到底建筑在哪里？是建筑到医院检查说哎 cancer 指数往下降了吗？还是你的盼望是知道因着耶稣为我承受鞭伤，我所有疾病他可以医治的？我们的盼望必须建构在神的里面，神的话语里面，以至于我才能够经历到什么？哇，他真是一个良善的神，以至于我才能够真的明白什么？为什么受苦于我是有益的？我们再往下来看七十五节，他说什么？耶和华，我知道你的盼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以诚实待我。好，其实从下面开始这一段就对应到上面前面那一段的六十七到七十节这里。其实如果神允许一个苦难临到一个人身上，其实后面神有一个更好的祝福目的应许要临到这个人身上。如果大家有印象，约伯是不是就是这样？约伯本来就是一个义人啊，对不对？他各样行为都好，可是神要帮助他什么？神要帮助他真实的经历这位神。所以神允许撒旦去试探他，试炼他。他有没有经历到困境？有啊，孩子全部挂掉，哎，全身长烂疮，哎，妻子瞧不起他，哎，基督徒们，我们也可能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你要确信一件事情，我相信神一定有更美好的祝福在后面，因为他是良善的神。而到最后约伯回转过来，他谦卑下来，他就真实的遇见这位主。他以前有好行为，他以前做得很好，但是没有真实的与主有真实的一个关系。那你看见当他谦卑下来，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神有没有把所有的祝福加倍的赏赐给他？有，好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困境中、患难中，正在被人逼迫中，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枕边人，好，你要带着盼望相信一件事情，神一定会做奇妙的事，会帮助你们夫妻关系改善，会帮助你的身体健康起来的，会帮助你里面可以开心喜乐起来的。盼望是从神来，你从神的话语而来，你就能够坚固，你就能够不会动摇。好，另外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那神所做的也都是好的。那所以如果今天神允许你进入到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信实，他的属性是好，这位神是好神，他不会故意让你受苦。所以你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好，这个受苦啊，受苦七十五节这个受苦，你们把它圈起来，它原文是降卑的意思，降卑的意思，英文是这怎么念 afflict 是不是 aflic？ 好，就是要使神的百姓谦卑下来。你可以对照那个生命记的第八章的二三节来看。好，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那没有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你们要纪念神，你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让你知道你的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第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在这里讲到的受苦跟生命记这边讲到的其实是同一个字，他原文的意思是要让你降卑下来，讲白一点是什么？谦卑下来，让你能够谦卑下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在旷野里面绕行的过程，神用一些环境去试炼他们，有没有？你们如果有读民数记，你们会看见他们遭遇到很多的状况，缺水的缺水，没有食物，他们想要吃肉啊，神也一样带鹌鹑来让他们吃。好，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神在试炼这群百姓，你经历困境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在面对？你是埋怨抱怨呢，还是你真实的相信在神里面是有解答的，在神里面是有一个好的计划的？好，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如果当你经历到苦难的时候，神一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你，而且是你可以明白的。这就是经文里面讲到76跟77节这边讲到，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慈爱要圈起来，愿你的慈悲临到我，慈悲也要圈起来，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在这里面，慈爱跟慈悲其实在英文是同一个字，是什么？ Mercy， 讲的是神的怜悯，讲的是神的怜悯。好，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时候，神苦练他们嘛，有没有让他们饥饿到？其实是有的，让他经历到那个环境。但是神有没有让他供应给他们？有啊，神是不是从天上降下什么玛拿，然后他们就开始捡嘛，就开始吃嘛，一吃就吃几年，吃到他进应许地，他第一次自己丰收，玛拿才停住哦。所以神有没有用怜悯慈爱在帮助我们？有的，有的。神虽然会用环境苦练我们，让我们转向他，可是神一样会用他的慈爱怜悯安慰你，而且神会用他的慈爱怜悯拯救你，因为他是拯救的主，他会让你有性命可以存活的。77节这里讲到使我存活，好，使我存活。好，所以神的目的是为了是什么？好，在生命记我们刚刚讲到第八章那里，其实他最重要要让人明白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语。这是生命记八章第三节讲的。神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活着不是靠着这世界的，不论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人活着要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话语。弟兄姐妹，这是神要鼓励我们的。78节这边讲到，愿骄傲的人蒙羞，因他们无理请赴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好，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嘛。好，所以他当然会用什么怜悯慈爱来帮助那一些他的儿女敬畏他的人。神也当然会惩罚那一些什么不公不义的人，特别是什么骄傲的人。但是我要问大家哦，这骄傲的人从经文里面你会觉得都是别人嘛？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会变成骄傲的人？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举例子，其实我刚信主这两三年，后来其实我里面就很多的骄傲。我真的能够听吗？我真的看到神的话语我愿意遵行吗？当我没办法听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骄傲的人哦。这骄傲的人讲的不只是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有可能变成那个骄傲的人。刚刚上一段是不是说骄傲的人会用谎言来攻击我们？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用谎言攻击你自己？会啊。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想法不是按着神的话语，其实那个就是谎言哦。你不要误会谎言是什么，污蔑那个才叫做谎言哦。特别最近要选举哦，你看那个候选人搞来搞去，你觉得那个才是谎言吗？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谎言是什么？不合真理的都是谎言。所以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如果 充满的都是世界的东西，都是不合真理的东西。我告诉大家，你其实用谎言在攻击你自己，你就变成骄傲的人，因为你不愿意听，你不愿意改变。当神的话语进来，神的启示，圣灵启示你，结果你说：“哎，不要，我觉得我现在继续这样过好。”神啊，那就30年后我再变可以吗？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好，所以神透过这一章在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要能够转向他，而且要谦卑下来。神透过苦难，其实是要我们什么？降卑下来。我要真知道，我必须要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他自己，阿妹吗？神的话语就是神，就是神他自己。如果你愿意转向神，你的困境神自己会帮你处理的。你不要一直在想那些事情，哇，这个人又怎样伤害你啊？过去谁又怎样对你？你一直在想那些负面的东西，你会没完没了，会一直往负面的下去走。这也为仇敌开一个什么破口，仇敌可以自由的进出你的意识。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所以你看见他说什么？78节最后面他说什么？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思想要圈起来。思想是什么？默想。弟兄姐妹，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我们说，昼夜默想神的话语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你是昼夜默想神的话语，还是昼夜在默想什么？哇，谁又伤害我啊？昼夜默想，哇，权柄偏心啊，对他比较好，对我比较不好。你是昼夜在默想这些东西，还是你昼夜默想神的应许？是神你与我同在，是神你要让我得着应许之地。你是昼夜在默想神的话，还是昼夜在默想你负面的意念呢？如果我选择默想神的话，我就行在真理中，我就会进入到耶稣的生命里面。如果我选择谎言，我就变成骄傲的人。告诉大家，神抵挡骄傲的人。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不愿意改变，不是神不赐福给你哦，神依然赐福给你，但是问题是仇敌会让你进入到咒诅之中。因为在生命记里面很记载，很清楚的记载如何蒙福，如何会变成咒诅。那你选择不要跟随神的道路，当然你就会让仇敌有机会来攻击你，无论你的心思意念身体各样都可能会。好，所以神在鼓励我们什么？要常常的思想他的训词，他的训词就是他的话语啊。好，其实九节这边说什么？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法度要圈起来。法度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Testimony 是什么？见证。你们有没有去思想过一件事情？律法为什么要有神的话？为什么要有诫命？其实是为了见证神的属性。阿妹吗？神你基本上都看不见啊，那你要怎么经历他是良善的？其实律法神的道是在为主在做见证。因为你有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说因着耶稣为我承受鞭伤，我能够得医治。当我在疾病中，我开始宣告，我开始相信我得医治的，不就在见证神吗？可是如果神不跟你讲这些律例诫命典章，你怎么知道他呢？好，所以这个法度其实也是让敬畏神的人什么能够见证到神的属性。神所有的属性你都可以去经历他，但是你必须要遵行他的话语，好吗？80节他说什么？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耶。我的心能不能完全的遵行神的话语，完全的被神的话语来带领，使我不致蒙羞。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儿女，你从今天开始必须要立定心志做一件事情。主，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愿你话语里面你所有的诫命律例典章在我的心里面可以完全，以至于我活在地上的日子不至于会蒙羞。在这边我们也看见诗人在这里也教导我们哦，其实你从那个第76节开始，他求你那个原文的意思是 that L-E-T 啊，其实跟下面那个什么愿骄傲的人愿敬畏的人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其实诗人在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好，第一个，我要愿你的话语成就，你的话语每一个在我的生命中要成为我的安慰，阿妹吗？神说他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这是不是在安慰你？ 特别过去我在念神学院的日子，我没有收入的日子，我就常常用这一句话去默想：神，我相信你不会让我的妻子儿女们挨饿受冻，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是你带领我走这条路的，我跟随你。结果两三年过去了，我回头看，我的家人并没有饿着啊。神透过很多的方式在祝福我，不论是透过弟兄姐妹的奉献，透过牧师的奉献，香港我不认识的牧师也为我奉献，好多人为我奉献。我没有去跟他们讲我很缺钱啊，可是神知不知道？知道嘛。所以你愿不愿意去经历他？愿你的话语的应许让我得着安慰。我们当中有没有在疾病当中的？你知不知道耶和华神是拉法，是医治的神？你要不要让这个应许成为你的安慰？还是你继续在想什么？医生说我只剩三个月，医生说我只剩多久的时间？你要去默想哪一个？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诗人在这里教导我们，谁都会遇到苦难的，外邦人也会，我们也会。可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有的是神的话语，有神他自己可以成为我的安慰。他是医治者，他是供应者，他是得胜者。我们的神好多好多的属性啊，他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的安慰。第二个，你看见他说愿什么？愿我喜爱你的律法。为什么要喜爱？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我可以存活。一个喜欢神话语的人，你可以存活的。我们这个小组员就是啊，我们这个小组员，医生看他活不过三个月，可是你看他现在活已经快一年了。我们相信他会继续的活下去。我们迫切的为他祷告，我们也带领他从神的话语经历神的能力，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或者你的组员正在疾病当中的，去鼓励他，去陪伴他，不要只是带基金啊，不要只是带补品，真正给他最有帮助的是什么？神的话语。你要带着他读，他就可以什么活命啊，他就会有生命啊。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气息，神的气息就是生命。第三个，你看他愿什么？愿什么？骄傲的人蒙羞。愿什么？愿我能够不断的默想你的训词。我不要去想那些伤害我、逼迫我、攻击我的人，我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意念，而我专心的来想什么？神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里面就是充满了能力，就是充满了应许。再来，你看他什么？愿什么？敬畏你的人能够知道你的法度，归向我，知道你的法度。我问大家，如果我们今天有来早祷的，我们大家都经历到神律法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在为神做见证。有人是财务蒙祝福，有人是夫妻关系改变，有人是疾病得医治，我们整个教会就变成荣耀神的教会。就是法度，见证神的法度，见证神的律法，见证神的良善，见证神一切的属性。第五个，你看他说愿什么？愿我的心能够完全在律法中完全，以至于我不知蒙羞。诗人在这里在鼓励我们，特别我们都会经历到苦难。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把平安给你们。耶稣就是那一个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也许环境没有变，但是你要抓住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帮助我们的第一段。其实他在帮助我们要学习什么？诗人的四个态度是什么？你要相信他的命令，神就会赐给你什么分辨能力跟智慧。你要遵守神的话语，因为神是本为善的，他在你生命中要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好的。第三个是什么？受苦于我是有益的，为了要帮助我们转向他，能够经历到他的律法，学习他的律法。第四个是什么？我要喜爱律法，我要喜爱律法胜过地上的，不论是千金万银，这些财务上的地上所见的东西，我要超越。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态度。另外，诗人也在第二段帮助我们去学习什么？你要有五个愿。好，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在你的律法里面，我的心被你的律法完全来得着，我的心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慰，我的心在你的律法之中，我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我不再去想人，我不再想那些伤害我的事情，我不再想那些负面的，我不再看环境， 虽然有风暴，但是我知道耶稣跟我一起在船上，我只要转向耶稣，平静风暴的事情是耶稣做，我不转向耶稣，风暴要我自己搞。弟兄姐妹，神在鼓励我们用他的话语，支取他的能力，支取他的应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什么？有福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把圣经合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